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频率学派的中坚力量。不过，一些频率主义者认为伯努利骗局是一个谬论，并试图抛弃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没有因此退缩。下面我们来介绍其中的两位频率主义者，约翰·维恩和理查德·冯·米塞斯。维恩，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出现过一股猛烈的潮流，认为概率就是相对频率，难道不是吗？相对频率是一个比例，因此至少在有限情况下它遵循概率的相关定律。比如我的桌上现在有六个东西，一顶帽子，两本书，一把伞，一支笔，一个眼镜盒。帽子的相对频率是六分之一，书的相对频率是六分之二，帽子或书的相对频率是二分之一。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频率主义者，包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莱斯利·埃利斯、约翰·维恩，并未止步于此。他们声称相对频率是概率的基本意义，有时还认为概率的其他意义根本不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与大陆的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穆勒是逻辑学物质观的支持者，主张归纳与演绎并举，行之有效的推理法则之所以有理有据，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经验世界中发挥作用。算术法则是经验归纳，从这一点来看，穆勒接纳频率就是概率的观点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逻辑系统》第一版中，他嘲讽拉普拉斯使用先验概率是无知之举。他说，确实需要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才能让任何理性的人相信，通过对数字进行一系列操作，我们的无知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科学。其嘲讽之意从中可见一斑。但在三年后的第二版中，穆勒的论调发生了变化。这是本书第一版所持观点，但我现在确信，由拉普拉斯和其他数学家共同构建的概率理论并不存在我所说的基本谬误。接着他对贝叶斯定理的主观立场表示赞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是穆勒的同事帮他纠正了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穆勒在为该书第二版征求意见时，曾与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有过书信往来。赫歇尔在回信中称穆勒误解了拉普拉斯，并指出穆勒的频率主义过于简单。密尔在回信中表示他接受赫歇尔的批评，并且说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意见，他将在第二版中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说到做到。如果穆勒完全理解并接受赫歇尔的立场，他将不得不大幅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后穆勒的立场基本保持不变，总体上是非贝叶斯主义，但局部又有一点贝叶斯主义的影子。最终全面阐述频率主义观点的任务落到了约翰·维恩身上，他通过《概率的逻辑》一书达成了这一目标。对拉普拉斯及其在英国的重要拥趸奥古斯都·德·摩根提出的置信度概率，维恩也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抨击。此外他还试图解决如何正确阐述频率主义的问题。在合理的系列事件中，概率就是相对频率，多次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就是正面朝上的相对频率。在诸多新生儿中，男婴的概率就是男婴的相对频率。同样，超过60岁的人口概率也是它的相对频率。人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讨论单一事件的概率毫无意义。抛硬币时，我们讨论的不是这枚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而是一系列实验中正面朝上的频率。同样，我们讨论的也不是你的下一个孩子是男孩或者简可以活过60岁的概率，而是他们的频率。但是要把这个理论阐述清楚，我们还需要再具体一些。系列事件的种类与持续时间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呢？我们从骰子这个简单的例子说起。如果把一枚骰子掷十次，得到的结果是2 2 6 1 4 3 6 2 5 2，那么掷出两点的概率是不是十分之四呢？似乎并不是。投掷20次呢？应该投掷多少次呢？显然只有投掷无数次才可以， 这就是维恩的最终结论，概率是实验次数趋于无限时相对频率的极限。大家可能已经为逻辑学的物质观感到担忧了，现实世界中真的有无数个这类事件吗？求相对频率极限的做法引发了一些数学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将其放到一边。第一，有的系列事件的相对频率没有极限，随着系列事件的不断进行，相对频率会发生波动，而且永远不会趋近于某个极限。第二，相对频率极限通常不仅取决于实验本身，还取决于它们的先后顺序。第三，相对频率的极限可能不具有像有限的相对频率那样的可加性。以整数数列为例，每个整数的相对频率的极限都为零，但作为整体，它的相对频率的极限为一。无穷吸取的概率不是吸取项概率的无穷和。我们需要了解的另一个问题是，序列中可以包含什么类型的事件？假设有很多枚骰子，有的质地均匀，有的奇形怪状，而且投掷方法多种多样，在定义概率时，是不是应该将所有的投掷序列都纳入考虑呢？显然不是。我们希望使用头一枚骰子和相同的投掷方法，因此假设我们使用同一枚骰子和同一种投掷方法。但是正如维恩指出的，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地投掷同一枚骰子，它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由于磨损，它的边和角都会变圆，这样一来它就会变成一枚不一样的骰子。在系列实验中，只有所有相关因素都保持不变，我们才可以说它们是相同的实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现实世界中可能有无穷事件序列，序列中所有事件保持适当相似性的要求也会与实验的无穷序列要求相互冲突。如果掷骰子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新生儿性别、人口寿命、赛马或选举结果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更多呢？于是维恩被推向一个相对频率的假设观点，这枚骰子掷出六点的概率就是它被投掷无数次，而且骰子本身、投掷方法等所有相关条件均无变化时的相对频率的极限。逻辑学物质观被迫将概率定义为反事实概念。此外，相关条件概念似乎有点模糊不清。在牛顿的世界里，如果掷骰子的方法保持不变，结果就一定相同。阿布斯诺特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所有概率是不是或者为零或者为一呢？维恩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被抛掷了无数次，且质地仍然均匀，相对频率的极限就应该是二分之一。这是因为我们把这枚硬币抛掷无数次，从而得到一个特定的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序列，它的相对频率的极限是二分之一。还是因为这个反事实假设会得出一类序列，它们的相对频率的极限都是二分之一呢？我们似乎在围绕着大数定律跳舞，难道大家还没发现我们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吗？如果概率相同，实验的相似性就很高，再加上实验是彼此独立的，在概率为一时，相对频率的极限就存在，并且等于单次实验的概率。维恩的观点是不是伯努利骗局呢？当然不是。请注意前文论述中出现的概率一词，既提到了某一次实验的概率，并假设单次实验的概率不会随实验次数发生变化，又提到了实验的独立性。此外，他还说相对频率等于单次实验的概率。根据维恩的频率主义，所有这些概率都不合乎逻辑，因此维恩不可能接纳大数定律。维恩也坦诚认了这一点，我们从下文中可见一斑。熟悉概率的读者当然了解雅各布·伯努利的那条著名定理，该定理只列举了一些特殊的例子，通常的表述如下：从长远看，所有事件的发生频率都与它们的客观概率成比例。由于该定理的数学证明不在本书的写作范围之内，我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无论前文中对它的批评是否有价值，其数学基础都是有缺陷的，因为被我们称作客观概率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可以根据某些人对该定理的诠释和应用加以评判，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就是现实主义最后的遗物。现实主义在其他领域走投无路，但在概率这个偏远的角落里苟延残喘。换句话说，脚踏实地奉行经验主义的维恩认为，世界上没有概率，而只有频率。 如果概率论的大部分内容都说得通，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但我们已经看到，在最后的分析中，维恩的相对频率极限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同样行不通，它只存在于由相似实验的无穷序列构成的假想世界中。那么这个假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联呢？频率主义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如何像马库斯·西塞罗所说，让概率成为人生的指南。作为频率的概率，对置信度和理性决策如何发挥作用呢？维恩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的答案大致是，我们应该将一系列相似事件的相对频率视为单一事件的置信度。我们用各种常用说法描述我们对不同事件的不同置信度。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有某些意义，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意义或者正当的理由只能在他们所属的一系列事件中找到。之前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在避免循环论证的前提下定义相似事件呢？从直觉上看，我们希望它们具有相同的概率。任何单一事件都可以归属于任意多个系列或类别。如果你想确定谁将赢得选举的判断概率，以下哪个系列是合适的呢？是所有选举，你们国家的所有选举，还是像此次选举一样具有 X、Y、Z、W 等特性的所有选举？很快你可能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只有一种元素的系列。于是相关系列仍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无穷数列。我们不妨承认这个理想化的情况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恩似乎会断言，如果某个人的置信度与相对频率一致，一个公平赌注的无穷系列的收益极限就是公平的。他也会断言，期望值可以通过平均值的极限来确定。维恩无权做出这样的断言。假设某个理想化的抛硬币序列的正面朝上的相对频率极限为二分之一，任何赔率相等的赌注都是公平的。假设每次抛掷时，一个行为人不走运的桥都会下注，而且总是输。你也许想说，这不可能发生。但频率论根本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你也许想说，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零，但现在你需要一些无法通过观察确定的概率，才能陈述你的假设，用作你的证据，最后得出结论。维恩的概率及频率的观点留给我们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与该理论的数学结构有关，有些则与它的形而上学有关。因为该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反事实或者虚构系列的理论。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与该理论和实际频率以及在决策中的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有关。虽然维恩的理论看似漏洞百出，但值得称赞的是，他本人非常清楚其中的大多数问题所在。冯·米塞斯，从《概率论基础研究》一书开始，冯·米塞斯就着手为概率论奠定合理的数学基础。1900年，戴维·希尔伯特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列举了数学在下个世纪应该努力解决的10个问题，后来增加到23个，其中第6个问题是对物理公理进行数学处理。希尔伯特特别强调了概率在统计物理学中扮演的角色。关于几何学基础的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以同样的方式及公理化手段处理那些数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自然科学，排在前列的就是概率论和力学。在对关于概率论的公理进行逻辑研究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数学物理学，尤其是气体动力学理论采用的平均值法。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冯·米塞斯的研究不是因维恩而起，而是因为他响应了希尔伯特的号召。他认为与波尔兹曼统计物理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数学频率，但是维恩的非正式观点需要借助一位真正的数学家的头脑来提高精确度。冯·米塞斯将概率解释为某类无限序列的相对频率，在统计物理学中恰好可以找到这类理想化的序列。这类序列被称作集合，它展示了维恩强调的局部无序和整体有序的直觉观念。整体有序意味着存在相对频率极限。冯·米塞斯并没有像维恩那样简单的假设相对频率有极限，而只能假设它是集合的一个定义属性。局部无序是由随机性要求决定的。随机性是什么？ 我们讨论的不是随机性过程，而是随机性的外延意义。比如我们可能会说，某个给定的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无穷序列具有或不具有随机性，是否具有随机性不是一目了然的，可能需要借助不同的方法来判断。冯·米塞斯认为，如果一个序列真的具有随机性，那么在按照特定方式选取的子序列中，相对频率应该保持不变。比如严格的交替序列 HTHTHTHTHT 不具有随机性，因为在由它的奇数项构成的子序列中 H 的相对频率是1，而在由它的偶数项构成的子序列中 H 的相对频率是0。这种表述非常粗糙，但这种标准的作用十分强大。如果一个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无穷序列的相对频率既不是0也不是1，这个序列就包含所有元素均为正面朝上和所有元素均为反面朝上的子序列。选择子序列的方法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严格控制。冯·米塞斯考虑采用位置选择函数，将序列的起始段映射到0包含或1不包含，其主导思想是不可预测性。冯·米塞斯的深层动机即他认为结果相同的原因是赌博系统的不可能性。如果抛硬币集合中正面朝上的相对频率是1/2，那么从长远看，采用赔率相等的下注策略应该是赚不到钱的。但是哪些函数可以用作位置选择函数呢？如果我们允许使用集合论意义上的所有函数，那么对任意序列而言，都可以通过某些函数选出所有元素均为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子序列。对一个给定序列而言，该函数可以将正面朝上的起始段映射到包含，将反面朝上的起始段映射到不包含，这就是你需要的位置选择函数。而且它是集合论意义上的函数，尽管你得到这个函数的方法可能让你感到不舒服。这种意义立刻让冯·米塞斯倍感压力，但最终他认为这仅与位置选择函数的某个可数集，他没有具体指明，有关。关于函数，冯·米塞斯的头脑中确实有一个更严格、更富有内涵的概念，但他没有办法使之精确化。这种意义引发了关于理论一致性的问题：非平凡集合到底存不存在？1936年，亚伯拉罕·瓦尔德指出，对位置选择函数的任何有穷集或可数无穷集而言，都存在被他们判定为集合的序列。事实上，这种随机序列有不可数无穷多个。如果对位置选择函数加以限制，随机序列就寻常可见。和冯·米塞斯一样，瓦尔德的目的是确定一个有内涵、有建设性的函数概念。到了这一步，研究陷入僵局，给人一种如骨梗在喉的感觉。人们需要找到一类自然的位置选择函数，以便产生具有良好性质的随机序列。1940年，阿隆佐·丘奇提出利用可计算性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新理论，丘奇也是该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位置选择函数应该是可计算的，将序列的起始段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将会告诉我们下一个元素是否包含在子序列中。用这种方式挑选位置选择函数似乎非常自然。根据瓦尔德定理，由于可计算的位置选择函数是可数的，因此与这种函数有关的随机序列是存在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让·维勒于1939年又提出了一个难题：某些序列并不具有我们认为真正的随机序列应该具有的所有特性，但在可计算位置选择函数下的相对频率却可以保持不变。维勒还特别指出，对任何一类可数的位置选择函数而言，都有一个集合与之对应，该集合的相对频率是1/2，但除了数量有限的起始段外，其余元素的相对频率不小于1/2。相对频率从上方逼近极限，而没有发生人们预期的上下波动，这为冯·米塞斯最初希望排除的赌博系统留下了很大的可能性。事实上，瓦尔德为证明集合概念的一致性而构建的这个序列恰恰具有这个性质。正如冯·米塞斯认为的那样，相对频率在位置选择函数下保持不变，并不能确保赌博系统的不可能性，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为随机序列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我们将在后面的第8堂课继续讨论这个问题。